感谢主的恩典，我们可以在一起来看来读圣经。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在你们中间，也感受到主在带领个人的生命平安。我们来到这一个新的这个年代当中，当我们开始看马可福音的时候，这个暑假我们就怎么样呢？当我来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感受，不再一样了。从前影响德国的，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叫马丁路德的人，马丁路德改革性的转变，整个欧洲当年16世纪非常非常大的转变。可是后来呢，有另外一个人呢，影响德国很多很大的，没有人，很多人认识他，这个人的名字叫 Johann Wolfgang。 他所做的是什么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生命是由活人所拥有的，若然人有生命呢，就要准备接受改变。这是我的翻译，他是用德文翻成英语，英语我再把它翻译成为中文。他的重点就是说，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一个重用的神，也用他的一个写作的写作家，也是一个哲学家，也是一个政治家，影响这个18世纪的当年的这个德国。我们今天来看，200多年前他已经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实，改变是重要的。其实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如何去面对新的改变呢？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看见一个很有感触。今天我们来跟从主耶稣基督，我们来跟从神，跟从耶稣基督，对我们来讲，在今时今日有些什么重要的意义呢？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关系，我们需要看见这是个新的时代，也有一个新的实践。A new relationship, a new generation, 也是一个 new practice。 当我们来看神给我们今时今日，不是偶然的，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来聚集，来共同有圣餐，也一同来敬拜神，不是偶然的。今天我们究竟要做些什么事情呢？新约跟旧约两者之间相差了大概这个启示有400年左右的分别。当这个启示重新再来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用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新的时代来介绍给当时2000年前那个年代的人。可是他们如何去接受呢？这个新的皮带跟新酒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呢？首先我们来看这个新的关系。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来看，也可以把13节到17节把它放在屏幕上。你会看见这段经文，这段经文非常好，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来呼召利未来跟随他。那利未是谁呢？这个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一个的，其实可以说是大骗子了。他在这个罗马的年代当税吏，他是当时的一个很重要的会计师，给会计师就把很多钱给一个中饱私囊，可以缴税给罗马政府，可是从人民当中也拿很多啊，拿多少没有人知道。可他知道自己的生活不好的，可当耶稣基督来探访他的时候，去了他的办公室来跟他说，来跟从我。这一句话不容易，可是他马上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很简单，好像说有人告诉你来跟从我，我就起来就跟随他，真是那么简单吗？中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以致他可以有这样一种的回应？我想这个马太，这个他自己呢生活了那么多年，钱很多了，他的专业会计嘛也做得不错，钱很多，可他心里有没有满足？他有自己 他也知道自己所做的事情不一定对的，他的良心有很大问题吧。所以当主耶稣跟他说来跟从我，我就感受得到，首先主耶稣神有主权，他要谁恩待谁就恩待谁，他要向谁怜悯谁他就怜悯谁。主耶稣怜悯这个马太这个利未人税吏利未，他向他来发出这个邀请来跟从我，他就马上放下一切。我相信他感受得到，说只有主耶稣基督才看得懂我心里头的困难，只有这个人才可以接受我，所以他就愿意放下一切，他也愿意建立这个新的关系。他有什么方法来信主这个新的关系呢？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他的家里坐席。那最好信主啊，自己结个新的生命的时候，就大摆筵席，然后要邀请他很多的朋友都来。他的朋友当然有很多是高官啦、啊，有很多是可能是宗教界的领袖啊等等啦、啊。他也算是个有名望的人吧，在当地。这个名人信主了，可有人来说，哎，我看看他真的是信吗？可能有人说他也可能是假的，他邀请了去吧看看。举道时看的时候，有法利赛人中的文士呀，也有很多其他的人，可是他看见什么呢？耶稣和罪人和税吏同吃饭。我想呢，问题就出在究竟那一天什么的一个日子。你们知道平常这个法利赛人跟这个文士等等也是宗教领袖，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器，就是说他们要禁食，就是他们的传统，他们禁食。怎么禁食呢？根据我们所知道的，大概可能是一个周呢有两天的禁食的时间。其实律法的要求是只是一年有一天，就是那个赎罪日那天 The Day of Atonement 那一天应该要禁食祷告。可是因为犹太人的传统要发展下来几百年下来，他们就定下一周可能有两天，可能是礼拜一跟礼拜四吧，因为礼拜五他们就进入这个安息日的那个过程当中。所以礼拜一跟礼拜四，假如你是敬虔的人啊，你真的守着旧约律法的这种敬虔的心的人，你大概为礼拜一礼拜四做你的禁食祷告。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马太的这个家，可能这个马太之前他根本没有这个，大概没有这一种习惯啊，他就找一天，随便找一天，可能是礼拜一可能是礼拜四啊，刚刚那一天应该是禁食祷告的时候，所以就给这些的律法的人啊，法利赛人文士他们就借口了，他又讲句一句话，哎呀，为什么你的税吏跟罪人一同吃喝呢？今天也不是应该禁食祷告的时间吗？这样子来质问耶稣基督。可是你看见这段经文里面，马上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他来是召义人，对吗？还是来召义人啊罪人呢？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耶稣基督很清晰的，他来与这个税吏与一些的罪人一同来吃饭，他本来就有这一种的心，因为这是一个新的神学，这种新的赦免，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讲，他们大概没有这个感觉，他们需要这样做。只是人神根本就丢弃他们了，神都不管他们了，干嘛要这样做呢？可是耶稣基督在当时他要建立一个新的关系与人，建立一个新的关系，这一种关系不是我们平常我们所看的。神爱我们，假如我们今天接受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这种新的生命，我们要把罪要离开，然后进入耶稣基督生命当中，与他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一种关系就是说，神接受也拣选我们，所以我们来到他的跟前，要好好的愿意跟他建立这个新的关系。你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看见不用，这一句话其实背后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宗教领袖，他们觉得自己属灵很健康，他们根本不需要什么新的教训啊，他们不需要，他们守着他们的传统，他们应该可以了，他们以为自己上天堂没问题。是不是真的有没有问题，也到时候你问问耶稣基督才知道。他们首先自以为意，以为自己很健康，我不需要什么了。他们只是人根本也没有这个资格去领受新的救恩。可是耶稣基督给那个年代的人，那个小的宗教领袖，那时候那个传统有个新的用的突破。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来不是造义人，乃是造罪人来悔改。我记得当我们教会在2000年我们建好的时候，刚刚建好这个礼拜堂很漂亮，周边还没有很多的建筑物，在下面有一个最近我们的这个学校 Bayview Secondary School， 里面有很多青年人，他们都讲广东话的，当时没有什么普通话的施工，这些广东人青年学生，我们在这边也有一些青年的学生，那么他就邀请他们过来。可是你知道吗，邀请他们过来的时候有聚会，有等等打球，给他们的衣服，他们的装饰不像是一般乖孩子。他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这边就说，哎呀，这些人怎么可以来我们这边来打球啊，他们这个不好的这种的表现等等，他们以为他们有不好的表现啊，很影响我们的孩子啊，于是对他们有另眼相看。你看见吗，教会建立起来了，外边有很多需要福音的人，本来应该他要进来教会，可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是很美好，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很纯洁，不应该跟他们来搞在一起。于是有很多很多这些的青年人，他们来了教会感受到不受欢迎，他就没有再来了。那我们的教会干的是什么呢，来是叫育人吗，我们来建立这个礼拜堂还是要去造罪人呢？求主给我们看见这个新的关系，不是在乎你和我怎么想，要在乎神耶稣基督怎么想，你要做耶稣基督他要做的。当年哪一种的宗教传统不允许这个，我们再往下看一下18节到22节，这一段经文也让我们看见两个很重要的重点。第一，这是一个新的世代。新的世代什么意思呢？ A new generation， 我们有新的关系，可是也同样知道这是一个新的一个世代。这个新的世代里面包括什么人呢？包括一些从来没有接受神学训练的人，新的门徒。耶稣说来跟从我啊，我们就去了。怎么样跟随耶稣，怎么样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呢？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来训练门徒呢？我们还在想以往的方法还不错，应该可以。这些法利赛人宗教领袖他们就说，我们 两天有这个的禁食祷告，我们做了，就算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也做了，我们的门徒都在做了，可是单单是你的门徒不做，他们是指骂耶稣基督，你的门徒不做，他们说起来很有道理，哎呀，宗教的传统嘛，以色列人犹太人的传统嘛，我们不能够忘记啊，这个大概也没有错。可是单单是一个礼拜两次禁食啊，要让人家看见你的祷告禁食，你这个宗教自以为意，在神面前主耶稣基督接纳与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世代所做的事情不容易，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究竟怎么样来对待我们这个新的世代。当然讲新的世代就讲到下一个我们的年轻的下一代了，你就记得我们很敬爱的王建安博士，他在2015年就开始做一个 To whom shall we go， 拿一个全国性的这个研究啊，华府呢就当年就开始给这个工作来推动，在背后来王博士来做，他很快今年就要把这个结果来公布了，只是因为他生病，不然他应该去年可以把这个结果报告讲出来的，可是他也没有时间，最后把它写好了。我刚刚也替他写了一个 preface 有一个序言，序能来帮助他来推动来支持他。其实在王建安博士他对下一代那个研究当中，你知道究竟发生什么事情吗？为什么好像两代之间有很多问题呢？首先圣经里面怎么讲门徒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新娘在地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进食，耶稣基督就把握这个时间，在这个时代当中我在，你们本来就是要信主，这个新的这个年代有一个新的这种救恩嘛，我已经在你们当中了。虽然他们很多人不太明白耶稣基督的身份，可是他们也应该明白当新郎在的时候这个婚宴就很开心了，可是有一天新郎可能不在要离开的时候，那个时候就要禁食，这种的禁食更加有意义，不是在外表上的，不是在一周两天做这个让做给人家看的，不是哪一种，反而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也知道如何去对一种新的事情。没有人把这个新布缝在旧衣服上，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的衣服，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在我们的下一代当中，王博士他告诉我们有很多的问题，我起码提两种。第一种就是这个领导的问题，第二代呢他们怎么样看我们这个上一代的人呢我就是60多的开始了你们有些比较年轻的大概可能这种感觉，青年人他们感觉这个领导力是从上而下的 top down， 这种的领导力，这种的管理，你觉得青年人愿意接受吗？换一个位置你也觉得你很难接受，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在我年轻的时候大概30-40年前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我就觉得哎呀，上一辈给我们的压力给我们的管理太多了，有些时候他们还要说要修理修理这一种的看法，我们真的很需要给上一代来修理吗？当然他们有智慧我们需要尊重，可是领袖们对青年人的意见是不是很愿意接纳呢，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新的这个时代，新的这个思维，不一定给上一代的人很容易来接纳。上一代尤其是很继续看这个第二代，在他们的保护当中啊，我们的应备之下啊，我们要保护你，所以我们要好好照顾你，都在这个大前提当中就给了很多的管制了，大概是这样。青年人有这种想法，无论怎么样我又跳不开，你们是我的爸爸妈妈，你是我的叔叔 uncle auntie 这样子，你们讲的大概我们都要听，给听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多自找不能够自己去发挥的这个事情，这个是今天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还有上一代不太愿意改变，青年人都知道，上一代说这个做好，我们也做了20年了，还好，就继续下去吧。这种的思维，我想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偏大的那一种。给青年人的想法不一定是这样，还以为青年人所给的意见不给接纳。可是问题是有一些很重要的议题在分跨两代之间的。王博士的研究当中我也有这个观察，比方说青年人今天他们很开放对什么，就是 LGBTQ 这种的，他们对他们很愿意接纳，这个也是我们安省政府都已经接纳了，很快这个大麻10月份就合法化了啊，谁要喜欢吃大麻呢，我不知道，可能青年人影响可能是最大的，可是最受欢迎的也是青年的一辈，他们很愿意看见这种改变，很前卫的思想。我自己要说这是一种的议题分跨了我们两代之间， polarizing issue分跨了我们两代，但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对与不对，看你自己的立场怎么样。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有关青年人怎么样看性的问题 ，sex。你知道吗 ？sex 这个问题，从来在教会，从来在家庭里面没有受到教导的。青年人从何去学？有关 sex 的问题呢，这种的教导呢，只有在学校，只有在他们的同辈当中，他们上网找一些的材料，他们自己去学。那这个问题又怎么搞呢？新的世代教会好像还是对这些问题没有好好的应对。今天我们来重新思考，新的与旧的很难放在一起，我们都明白，可是如何去融合，去彼此去照顾呢，也是今天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所以在这个英语施工的下一代里当中呢，我自己也提出我们是要重修那个关系，要补那个破口，也要收集这个道路，让这个青年人可以达到教会当中好好来定他们服侍的哪一种的方法与方向，也不是要跳出华人教会，很多人已经跳出华人教会了，自己找自己新的天地了，可是我们这边怎么做呢？让他们继续流失吗？让我们今天好好来思考，重新回到一个关系的重建，把这个新的世代做好。可在这段经文当中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新酒撞在旧皮带当中，你们都明白这个新酒他们还有一些法教的这种状况，他们需要有一些细体要发出来。那新的皮带呢，因为它还没有胀， 可以用好几次，可以动多几次之后呢，它就不能够再承受这个新酒这个气体所发出来的压力，你们都明白，那就破了，很简单，它就没有弹性了。如果去接纳新的，也就新酒呢，所以新酒不能够放在旧皮带当中，是能够放在新皮带当中。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比喻很简单，当时他们都很明白，没有困难。耶稣基督最擅长就是这样，把他们最容易的东西拿出来让他们看，让他们去明白。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一个改变的一个的时刻，我们需要有新的实践 New practice。 这种新的实践是如何说起呢？假如我们还是依循旧的方法来做，那肯定你会看见很多事情不一定做得来，因为这个理论这个 理念上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已经在改变了。今天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觉一样事情，台牧师来讲道没有拿我的厚厚的一个圣经，我拿了我这个 iPad， 台牧师也在改了，我也是60开外的。可是你知道吗，我一生当中当然很多圣经，其中有三本圣经非常重要。第一本圣经就是我年轻的时候，我刚刚洗礼的时候教会送给我洗礼的礼物，我把它保存了十多年。我从信徒一直到奉献的时候，大概是用了十多年我才把它放下来。但是一本小小的圣经啊，眼睛还好，看得很好，翻的都差不多烂了，要补了好几次。这本圣经我把它好好的保存起来，当我读神学的时候，我就买了一本新的圣经。这本新的圣经当时是盗读版啊，里面有很多解经的，哎呀，我都买的时候很开心。那是刚刚我读神学的时候，所以我说我要改变一下，我买了一本新的圣经，读看里面有很多的细经的帮助，哎呀，对整个圣经帮助非常大。刚刚也就读神学，神学毕业之后没多久，我就开始牧会啦。牧会之后又来到城北我们这边北宣来讲道呢。可是那个时候我是要用英语讲道，我拿一本的道读本呢是中文的，没有英语，那我需要买一本圣经 NIV 跟和合本都一起的，我就买了一本这样的，大概是1998年用到今年，今年是2018年，用了20年买一本圣经，中英对照，然后来做读经讲道，哎呀，非常非常需要嘛。可是你会发觉吗，当我也开启一个新的服事的时候，我刚刚5月份我去了 Edmonton， 我就觉得不行了。现在的圣经呢，我要看五个版本的圣经了，你知道吗？我不是看一个我合版，不是看 NIV， 我也看 NASV， 我也看新译本，我也看一个合修版。刚才我读经的时候读的是可修版、可合版、修订版。我平常用5个圣经的翻译，我就发觉我不行了，我还在用我这个中英对照，所以我就改了。我拿了一个 iPad， 里面非常非常多的版本，当然还有其他的好处。求主帮助我们 New practice， 新的实践，有新的挑战，你需要有新的实践，有新的做事情的方法，才能够可以对应你的需要。今天教会我告诉你有一个理论叫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有没有听过这个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假如你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 idea， 有一个新的发明 innovation， 你要把它推广。有人做了一个研究，无论在教会，无论在这个社会，当你有这个 idea， 当那个新的看见推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其他人怎么反应吗？你要改变这个教会呢，你有一个新的做事情的方法推出来呢， 你知道有什么反应吗？我告诉你们，这个也是好的，让你们有一种了解。这个研究，这个调查呢， Howard Hendricks 曾经把它用在教会当中，可是我知道不是他做出来的，在之前也有一些社会的，有一些的 学者把这个做了一个研究。假如你有一个新的看见，有一个新的 idea 要推，你知道吗？首先只有 2.5% 啊，他们的人来支持你。这个是 innovator， 你讲一个新的好的意见，只有 2.5% 的马上赞成，其实不多啊。过得你也知道吧，不多的，有很多 new idea， 可是这 2.5% 啊，他们才说哎，我要跟。再往后呢，也有一些叫 early adopters， 又有一些早期的跟着看见，哎呀，也很快就跟上来了，大概 13%， 大概 13% 的人是这样。可是呢，后面还有很多，有 34%，他说这个是一种的 slow majority， 也可以说是一种慢慢你跟他讲了解释了，他也可以看见，他可以接受的，慢慢来的。在这个时间就更长，34%，比先前13%更长一点。可是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组，也是34%，这一些人呢，他们是很迟，他们叫 reluctant majority， 根本他不太愿意，开启的时候不赞成的，只是他慢慢啊，看见有很多人都赞成了，他大概 reluctantly， 他大概不愿意，可是他还是支持了，这个还好。可是你知道吗？我现在算了，34%、34%、13%。2.5%、3%左右，你算算下来还有16%，这些人是喜应派，无论怎么讲啊，他都不赞成不接受的，你知道是16%吗？也很大。假如是一个教会只有100人的一个教会，16%，16个人在教会当中就反对的很厉害。假如这16个人当中有一些是很资深的，在教会长老指示的这种位分的，创办教会元老的，那就问题来了，16%，无论你怎么讲，他也不会接受新的东西，新的实践，我们今天是需要的，可是总有人反对。那这个就当年耶稣基督所面对的问题了，明白了吧？这种旧的传统，这种旧的做事情的方法，很多人都反对。难怪这一段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其实你知道新酒新皮带这个比喻在圣经当中3个地方都有，马可、马太跟路加都有。可是路加有一句在马可没有的，你要不要看？你们打开路加福音5:39，打开让你们看看，耶稣基督面对当年那么多人反对，当年可能不止16%了，我看耶稣就心怎么想，他又讲了一句话，马可福音没有写，路加把它写下来啊，非常非常重要。5:39，没有人喝了琴酒又想可新的，他总说琴的好，旧的好，总有人是这样。当时耶稣所面对这一种的犹太旧约的这种思想更严重，所以难怪他把这个比喻讲了。可是他也知道这些人听不进去的，他们不会听的， 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年代，我们也看见世界在改变了，教会当然真理不变，做事情的方法是不是可以改变？很简单，代会今天下午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就去 Richmond Green 做什么呢？社区外展，从来没有做过。我们在教会好几年都做，我们有这个社区同乐日那种，九月第三个礼拜六，做了很多年。可是有新同工来，新的看见，新的团队就赞成做这个。哎呀，我说我在背后鼓掌，非常好，多尝试，多做主让我们要做的事情，一成不变。我想今天你们，假如你们是经商的，你们是做什么其他的企业的，凡有企业家的就是思维了，都不会这样，对吗？ Entrepreneur， 我们一定做教会领袖，要看见耶稣基督所看见的。可是问题就是说，旧的不是不好，我们不是把旧的埋藏了，反而我们要谢谢旧的，因为他们这个历史走过来，他们有见证好事情。可是今天我们要推新的东西， We thank the old but we embrace the new， 这个是今天我们应有的态度。福音也在不断在改变当中，旧的不一定要破才可以立新的，旧的可以跟新的同步走，这个就是基督耶稣里面合一同心最美好的见证。让主帮助我们，让主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弹性一点，在为主新的道理，这种新酒，我们要成为一个新的皮带，把这个末世的见证把它做好，把它做起来。让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要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有新的突破，要迎来新的局面。让主与我们同在，一起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是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是有新的思维，新的看见，新的实践来荣耀你的名。我们过往也犯了很多的错误，求主帮助我们啊，今天我们愿意同心合一往前面走，让主福音的大能不要给我们旧的思维来局限了，反而在我们教会当中释放与圣灵的大能，使用我们勇敢荣耀你的名。让主帮助我们吧，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